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20年1月6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相信伊拉克人民会希望美军继续留在伊拉克；英国首相表示不会哀悼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的死亡；中国武汉爆发不明原因的肺炎症状，世界卫生组织尚未建议实施旅游限制，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将为您播报一组新闻。伊拉克议会星期天敦促政府从伊拉克驱逐5200名美军士兵，以抗议美国无人机在巴格达机场袭击杀死一名伊朗高级将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美军是否会被驱逐表示怀疑，他对福克斯新闻说：“我们相信伊拉克人民会希望美军继续留在伊拉克。”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奥尔塔格斯说：“美国对伊拉克的决定感到失望，正在对此举的合法性澄清。”他说：“美国敦促伊拉克改变主意。我们认为继续打击伊斯兰国符合美国和伊拉克的共同利益。本届政府仍然致力于建立一个主权、稳定和繁荣的伊拉克。美国和伊拉克4年前同意在伊拉克重新部署美军，以帮助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此之前，所有美国军队早些时候都已在推翻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之后便撤离了伊拉克。”英国首相约翰逊1月5日首度针对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被美军狙杀一事表示，该将领除了对我们的所有利益造成威胁，其也破坏当地情势的稳定。在部分行动当中，他的领导造成了1000名无辜平民和西方人员的死亡，因此我们将不会悼念他的死亡。针对伊朗扬言报复，约翰逊还说，很明显，报复行动只会导致该地区发生更多的暴力事件，而对任何人没有好处。他鼓励各方缓和紧张情势。有关伊朗退出2015核计划核协议，约翰逊稍早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及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伊朗不要做出违背协议的行为。至于伊拉克国会通过决议将驱逐外国军队，其中包括大约400名英国驻军，约翰逊强调一直秉承维护和平和稳定的态度，将就此与伊拉克政府展开对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于1月3日对伊拉克首都的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动了空袭，炸死了伊朗最有权势的美军，伊拉克军事指挥官西姆·苏莱曼尼。世界各地对此事反应不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的国际恐怖行动瞄准并刺杀了苏莱曼尼将军这位打击伊斯兰国努斯拉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最重要力量。这种行为是极端危险和愚蠢的局势升级，美国对其无赖冒险主义的所有后果负有责任。俄罗斯外交部在其网站上说，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军在巴格达机场发起的袭击中丧生的消息表示关注。华盛顿此举可能对区域和平与稳定产生严重后果。俄外交部说，这种行动无助于找到解决中东长期积累的复杂问题的办法，相反，他们导致该区域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主张各方应当切实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当 得到尊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当得到维护。我们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美方，要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法国欧盟事务部长艾米丽·德·蒙特查林在广播节目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发生的正是我们担心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该区域，我们需要创造适当的条件来稳定该区域。这意味着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在包括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总统马克龙的政府最高层，我们将与该地区所有伙伴进行接触，因为这对该地区的和平将带来许多后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地区，包括对抗伊斯兰国联盟的影响，我们在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恐怖主义当然是主要威胁，这对核扩散也有影响，我们对此极为警惕。
另外，德国政府发言人乌尔里克·德莫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伊朗对一系列军事挑衅负有责任，美国的行动是对这些挑衅的反应。我记得赫尔木兹海峡和沙特石油厂发生的袭击，我们谴责了对伊拉克的联合部队的袭击，以及最近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我们也非常关切伊朗在该地区的活动，我们站在危险升级的面前，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以谨慎和深具考量的方式促进缓和。区域冲突只能以外交方式解决，我们正在与我们的盟国进行接触。
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伊朗局势、贸易协议将如何搅动美中关系？美国空袭伊拉克，杀死一名伊朗高级将领，两国紧张局势升高。而之前才跟伊朗和俄罗斯举办联合军演的中国，到底扮演何种角色？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1月15日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而根据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今天，也就是1月4日星期六，来到华盛顿进行最后的文本确认，美中经贸关系是否将一帆风顺。在1月4日的电视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就此事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与分析。下面请听电视录音。
我们知道呢，这个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呢，一直是说要从中东撤军。那么之前呢，即使是被共和党的国议员批评，他还是坚持要从叙利亚撤军。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紧张局势是升高了，美国刚刚增派了超过3000名的美军。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的时候呢，在海湖庄园说他并没有要推翻伊朗政权，而攻击行动呢也并非想要发起战争。不过呢，现在局势看来，未来美国是否有可能被卷入另外一场在中东的持久战争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卷入另一场战争，在中东的持久战争，好像不是川普总统的策略。我觉得他的策略呢，主要是不想被卷入，也不想陷入这个中东这个泥沼，因为那个川普总统，和川普政府呢，我认为呢，他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美国最主要的敌人是谁，那个最主要的对手是谁，那就是中共。就是说中共治下的中国，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中东地区有了问题，像这次伊朗的力量呢渗透那个伊拉克攻击美国大使馆，那美国肯定也不会这个袖手旁观，也不会示弱。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正在做的，就是说他不会示弱，但是呢他也不会主动去挑起，不是要发起。但是呢，从伊朗方面的那反应来看的话呢，他们如果假设要他们要继续报复的话，或继续升级的话呢，那美国是有可能卷入这样一场战争的。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如果假如美国这次真正的卷入的话，川普总统会用这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投入非常大的力量，来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样的话呢，使美国回到就是说他继续对付中共这样一个最主要的敌人这个角度方向来。
是，我想接请教您啊，刚才您也提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政策呢，是不想要卷入这个战争。我们知道呢，他从上任以来多次在推特上跟演说当中都强调说，他要终止无止境的战争，把美军带回家。那我们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他在2011年也录制过一段视频啊，当时他是批评当时的奥巴马总统，说奥巴马呢会在大选之前对于故意对伊朗开战来赢得选举。那为什么就像您说的，为什么特朗普总统现在的做法会违背他之前他的这样的说法呢？
我不认为这里有什么相违背的地方啊。首先因为那个伊朗是伊朗的挑衅在先，他首先攻击了美国大使馆，驻伊拉克大使馆，就是说已经让美国这个人民、美国公民呢受到了伤亡。那这样的话呢，美国实际上是伊朗挑衅在先，美国的应对在后。难道还有人认为美国不应该回应吗？或者呢，继续让他继续攻击吗？我觉得这样的疑问，那个是不合逻辑的，并且呢，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政府呢现在需要有这么样一个战争来帮助他赢得选举，因为战争我们知道就是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川普可能对他来说，他现在一场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即使从他个人选举的竞选的角度来说，也不是值得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做法，他现在的做法完全出于就是说对美国的一种自卫，一种在回应伊朗的挑衅。所以呢，并没有跟他一直以来的立场有什么相违背的地方。
是，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战争是非常花钱的，恐怕这也不是特朗普总统会想要再把这个美国的国债再进一步的这个往上升。不过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个向来是支持特朗普总统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的主播叫做 Tucker Carlson， 他向来在节目当中都是非常称赞特朗普总统的所作所为跟他的政策，但是这一次呢，他却批评特朗普政府啊，去暗杀这个伊朗军事领袖苏莱曼尼的做法。他说华盛顿只告诉我们苏莱曼尼跟许多美国人的死亡有关。他说呢，世界上有很多的坏人，我们无法全部杀尽，那并不是我们的工作。他说墨西哥与中国都与许多美国人的死亡有关，难道美国就要开始去轰炸墨西哥或是暗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吗？那我们知道，其实 Carlson 在节目当中他也特别强调说，他认为美国政府的一个角色，你应该是要去保障并且去推进美国人民的利益。他并不认为去杀死这个苏莱曼尼有任何推进美国人民利益的地方。那你对于福克斯新闻网今天向来是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做法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主播，突然转他。也不是说转变说法，而是说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无法去认同特朗普的做法，您怎么看呢？
我不认为这个中国和墨西哥至少他不会说现在马上就开始在攻击这个美国在某一个国家大使馆，直接对美国外交官或美国的民众的利益呢受到伤害。至少墨西哥和中国都会要求，就是说政府至少在政府的层面，他们要就跟美国友好，要进行贸易谈判，进行经贸往来。但伊朗是不一样的，伊朗我们知道他这个从他这些神职人员开始到政府人员呢，高级官员呢，都很明确的表示他们要消灭美国，消灭以色列。那么实际上也现在一直在这样做，所以这种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战火已经烧到了美国的领土，美国海外领土，烧到美国大使馆。这个时候美国的那个对应呢，我觉得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正当的，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指责实际上没有太多的那个理由和根据。
是，那我们想接请教您，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2019年6月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在中东的对手不是伊朗而是中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伊朗对中国本身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他说的呢，应该更准确的说的话，美国在中共的对手呢，确实不是伊朗，而也不是中国，实际上是中共，啊，因为是中共政权在背后支持伊朗，在跟美国挑战。实际上呢，他中共对伊朗的支持，我们知道从这个卖武器到就是说购买伊朗的石油，给伊朗提供他需要的现金、资金，啊。还有中共实际上他在需要，他也有这个需要，他也在这样做，他在联合一切反美的力量， 情的，这是他在做的。当然这很困难，现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他能找到的伙伴也不是很多，但是他还是确实是在做。他基本上可以说，你如果问一下中国的老百姓，就是作为中国一个国家应该跟谁结盟，跟谁敌对，就是说没有，我想这99.9%的中国百姓都会说我们应该跟美国友好，而应该远离伊朗啊、北韩啊这些流氓国家。所以中共呢，他在联合反美的力量，他在纠集这种反美的力量的时候呢，他有点那个饥不择食了，你知道，他实际上选的呢，他也只能找到伊朗、北韩这样的流氓国家，实际上已经在组成，我们已经看到，他实际上已经组成了一个邪恶的轴的新的邪恶的轴心，这就是这个中共在做的。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国想要形成所谓您说的邪恶的轴心那我们知道呢，其实中国、俄罗斯跟伊朗在上个周末才刚举办了联合军事演习，为什么他们要举办联合军演？而这三国之间呢，在外交、军事还有经济上面有什么样的连结？
是的，以前我想这个中国和中共啊，实际上中共和伊朗、俄罗斯啊，甚至北韩呢，这些他们组成这样的轴心呢，他以前呢可能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就是说偷偷摸摸的，或者是说在私底下在做，因为他至少在表面上呢不想跟美国就是说撕破脸皮，因为他毕竟还是需要美国的资金、技术，那需要美国的市场，对吧？但是呢，因为这中美贸易战进行到现在呢，已经改变了很多很多。我想中共现在已经真正认识到，就是说，他们那个美国的或者美国政府、川普政府的真正目的呢，实际上是在最后，在我认为是在全球要铲除共产主义的政权，铲除共产主义的统治。那对中共来说呢，他实际上呢，虽然想也希望美国跟美国，就是说从美国得到好处。但是呢，对他现实的威胁呢，让他呢，就是说，他一定会，就是说，跟其他那些反美的力量联合起来。那这次的中俄伊这个举办联合演习呢，实际上就是说，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中共的角度来说呢，他实际上是把这种原来一直在有的这种联系呢，不得不公开化、浮出水面来了。因为这三个国家呢，他们都有这个对抗美国，给美国捣乱。或给美国制造麻烦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所以它才形成了新的一个轴心的国家。那这是不是个邪恶的轴心呢？我想，任何人都很容易现在做出结论，就是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轴心国。那这个轴心或这个三个国家，你刚才问到在这个外交、军事、经济上有什么样的连接呢？当然，他们现在在外交和国际政治上呢，已经正式的连接起来了，已经向这个国际社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这一点我想每个人都看到了。那在军事上呢，实际上呢，是因为这个俄罗斯的原因，我想俄罗斯还有以前，从冷战时期就开始留下的巨大的那些武库，就是武器装备、军事装备，这些，所以这个联合呢，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这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川普政府在过去三年来一直在增加军费，准备对抗这种威胁的这些说法呢，是非常非常明智的。就是说，这是军事上对美国是确实会构成威胁这种连接。那在经济上呢，有另外一点呢，在经济上实际上我倒是觉得这个是不足为虑的，因为这个俄罗斯虽然军事上还很强大，但是它的经济上实际上是非常弱小，大概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一样的，或者美国的一个州，还不到美国的一个州。那俄罗斯伊朗也我们也知道，他那个有更多的问题。连中共呢，实际上是在这三个成员之间呢之中呢，大概是经济上所谓最强大的一个。原来应该是这样，但因为这个现在中国经济下滑，也因为美国的贸易战呢，中共的经济上也在削弱。那如果这三个轴心国在经济上就是说慢慢走向衰落，更快的走向衰落的话呢？他们军事上的那个力量呢，可能也不会这个支撑太久，所以我觉得呢，这三个国家可能会在搞这种联合军事演习，试图共同对抗美国，但是他们应该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力量可能力有不逮，有所不逮，可能呢慢慢呢就会，发现他们自己呢很难达成他这个目标。
是，不过谢教授，我们刚刚也看到新闻当中，我们刚刚也报了，就是关于这次的这个 这个是杀害这个或袭击这个空袭啊，杀害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将领的行动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参谋长这个亲自也打电话给中国的参谋长李作成上将来解释说呢，这个中方希望中方能够知悉美国的行动跟计划，并在过程当中都会知会中国。那么为什么美国还要特别的去跟中国联系来针对他们的行动来告知中国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明智的一个外交的手段了。因为首先呢，美国的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它就是要解决伊朗的这个威胁，也消除这种伊朗的最高的军事指挥官，就是消除对美国的那个 immediate 的 threat， 就是最现实的、最迫切的现实的威胁。那在这过程中呢，美国还不想，这些恰恰证明了川普政府并没有想，就是说开始把这个战争升级或卷入一场长时期的战争。那当然，他就是为了防止擦枪走火嘛，那他一定要会告诉、知会这个、知会中国和俄国和其他国家。我想他可能告诉他的目的，或者告诉他的话，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讲的，但是我们想，而且我猜测呢。可能也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就是针对的是谁，针对的就是那个萨勒曼啊，或者这些就是说对跟美国攻击或对美国威胁直接有关系的伊朗军方人物。所以这种做法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智的，需要这样做，就是说在这个外交和军事上呢同时并举，这个应该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策略。
是，谢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啊，待会我们会念几个网友的评论。不过您刚刚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谋长跟中国的参谋长联系之后，您说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但是中国真的会因此而就是等于说是支持美国的做法吗？今天美国跟伊朗局势紧张的时候，中国跟俄罗斯到最后还是会支持哪一方呢？
那肯定会，中国和俄罗斯那肯定会支持伊朗，我想这个是毫无问题。但是呢，他们至少。我相信这个俄罗斯现在也不能说他只能他愿意跟伊朗、中国结成这种联盟，显示他的力量，就是摇晃一下他的肌肉。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他现在可以敢于或愿意跟中国跟美国直接交锋。中共更是这样，中国在经济上就是说非常强大的依赖美国，还正在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虽然他们知道美国或川普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铲除共产主义统治，至少中共现在呢，他没有愿望，也没有这个胆量跟美国交战。那如果美国人告诉他说，我们现在的目的呢，就是打伊朗，就是说，那他至少就是说，他知道就是说，他对中共来说，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威胁。当然，他们三个国之间这个新的轴心这种联盟呢，我们知道它只是一种就是共同的军事演习啊，就是海军军事演习。还没有到那种军事同盟的那个地步，所以呢，这点呢就是说，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也不算，这也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这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回到伊朗方面，伊朗表示它不再限制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数量，这实际上放弃了2015年的核协议。伊朗政府星期天发表声明说。伊朗的核项目在生产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包括浓缩铀的能力、比例和数量，以及研究和扩建。在此两天，美国在巴格达的导弹袭击使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死亡，导致伊朗威胁报复。但周日的声明没有明确威胁说伊朗正在寻求核武器，伊朗一直否认自己想这么做。他说，伊朗仍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坚定地在为巴格达国际机场外杀死苏莱曼尼的无人机袭击进行辩护，但蓬佩奥迄今拒绝公开支持美国政府声称苏莱曼尼计划对在中东的美军和美国官员发动迫在眉睫的袭击的证据。蓬佩奥说，让苏莱曼尼策划他的恐怖活动比无人机袭击带来的风险更大。蓬佩奥几次拒绝透露美国认为苏莱曼尼构成威胁的证据，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公开。蓬佩奥告诉福克斯新闻说，你必须确保提供情报的来源。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1月5日通报指出，据悉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了不明病因的肺炎病例， 已经要求中国政府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以评估风险。世界卫生组织还表示说，目前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不建议对中国的旅客采取任何特殊措施。如果旅行期间或旅行之后出现呼吸系统疾病症状，建议旅客就医并告知医护人员其旅途经历。武汉市1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已经有59例患者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其中重症患者有7例，目前并无死亡病例。武汉卫生当局表示，病源鉴定和病因溯源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台湾卫生当局已经就武汉与台湾之间的直飞航班进行登机检疫，目前已发现6人出现发烧和咳嗽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这些人将被持续追踪后继续病情的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立法院在2019年最后一天通过了反渗透法，北京抨击说这是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和选举私利搞的绿色恐怖。台湾陆委会主任陈明通则表示说，反渗透法条文具体不是包山包海，不会影响交流，让民众放心。反对党和民众担心该法案可能连累无辜。前总统马英九表示，反渗透法范围广，规定严，用语却模糊，没有经过谨慎的提案，没有主管机关，也没有行政院的版本，完全不符合程序正义。更有反对者称反渗透法是白色恐怖，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防范匪谍的需要。在1月6日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嘉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和美国埃德菲大学教授王维正教授。王维正教授表示，敦促反渗透法需要更明确的名词来解释。他说，
这个条文最近通过的话，在台湾引起相当大的争议啊。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很多的名词的这个定义是否很清楚，然后这个过程相当的快速，相当的匆促啊，然后社会上是不是有共识等等，而且甚至于还引发了一些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的一些字眼，比如说像匪谍啦、白色恐怖啦等等。
李华球先生表示，恶法不如无法，反渗透法还有调整空间。他说，
不管未来是哪个政府执政，都必须要站在人民的这一个人权、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方式上来执法。因为呢，一部法律啊，如果是恶法，那当然就是相当糟糕的法律。没有法还不要紧，有一部恶法更严重。目前为止呢，我看这几天的这一个反应呢，从台湾的媒体报道以及街头乡议来看，反对的意见也有，赞成的意见也有。不过呢，我个人听到了赞成的意见呢是比较少，反对的意见是居多了。既然是这样子的一个法的话，那我想未来调整的空间，未来检讨的空间就有许多。
王维正教授表示，反红媒法完全没有必要。他说，
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话，都要考虑到就是维护人民的自由跟维护国家的安全中间要取得一个谨慎的平衡哈。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所谓的反红媒法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担心它会对于人民的那个言论自由哈，这个言论自由的话当然是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一个自由，我觉得对于那个言论自由会产生那个不佳的影响。
李华球先生表示，反红媒法缺失民心，时代力量应转变思路。他说，
反红媒法这样的一个提议呢，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的，那么它的这一个严整性，它的公平性并没有，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台湾并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这个赞同。我想时代力量应该把他们的这一个立法的这个精神往大众的这一个幸福或者是福利来思考会比较实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受到黑鹰直升机意外事件影响而暂时停摆的台湾大选竞选行程星期天重新启动，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天晚上与副手赖清德共同举行大型造势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义华的报道。
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的选举已经进入了黄金周的最后倒数阶段。那么在经历了黑鹰直升机失事事件之后呢，各党的候选人呢在星期天都已经重新启动了竞选的造势活动。那么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新北市的新庄体育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呢，这个现场的这个民众哦，可以说是相当的多，可能多达了数万人。那么现在在台上讲话的是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哦。那么稍后呢，预计呢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呢，都将会来到现场致辞，进行他们的合体造势。那么除了今天下午、今天晚上在新庄体育场的这个活动之外呢，今天下午蔡英文和赖清德呢，也同样的在这个台南的平石公园举行了一场这个合体造势的活动哦。那么现场也是多达了上万人来参加，可以说是现在各党各候选人都已经卯足了全劲来拉票，最进行最后的拉票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民党方面呢，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呢，今天可以说是蛮行程也是蛮党的，在北台湾进行扫街拜票，还有参与多场的这个造势活动。除此之外呢，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也同样的在今天进行了多场的拜会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吕明达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大选选战趋向多元化，蓝绿两大竞选阵营的竞选小物不但能募集竞选资金，还肩负慈善拍卖或者帮助本土小农的任务，在造福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强化候选人的正面形象。而台湾深厚的文创实力也在竞选小物上展露无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此时此刻最后机会，80万3000。
这件编号2020的台湾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钢铁 H 夹克，在选前的爱心拍卖会上以80万台币，相当于接近27000美元的价格卖出，而韩国瑜当场脱下身上这件穿过的签名夹克，
100万3000。
最后，由一位来自高雄的女士以100万台币，大约33000美元的价格标得，20件编号签名夹克拍卖，加上1000件夹克义卖，总共上千万台币，超过33万美元的所得，将捐给慈善机构。除了表达对候选人的支持，同时捐钱行善，这件钢铁 H 夹克本身可说是这次台湾总统大选最受欢迎的竞选夹克之一。在台南从事眼镜业的陈本伟说，
我觉得它的 H， 它的红是我非常非常欣赏， logo 非常的大，然后它的这个地方它有它自己的徽章，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徽章跟它的钢铁航粉的标志，所以对我来说这件衣服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了。
韩国瑜阵营目前最新的募款小物是包含了棒球帽、毛巾、T 恤以及购物袋为一组的组合，捐款满台币2020元就赠送一套。李昶志是韩国瑜团队的随行发言人。
好，那我们目前呢推出了呢一个由我手上现在戴着这个 UP 的帽子，这个 UP 呢就是我们今年这个选举的一个主视觉的 logo。那呢我们今天游行呢，所以我们还出了我们所谓的红蓝白的一个毛巾，就是符合我们中华民国国旗的三原色。那后来呢，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叫做欧碧鲁的 T 恤，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了要关怀动物，那所以呢市长会把就是这件 T 恤的一个所得义卖，我们会捐给动物相关的协会。
台湾大选募款小物是竞选活动主要战场之一，关怀动物议题在本次大选获得重视。竞选连任的蔡英文总统本身就养了3只退役的导盲犬与2只流浪猫，他们除了出现在竞选办公室帮忙拉票外，还是募款小物上插画的主角。蔡英文连任办公室发言人颜若芳说，
就是依照总统其实家里的那三只导盲犬，退役的导盲犬哦，然后还有蔡想想跟那个蔡阿才，这样子一个3个组合，有桌立，然后这个是那个我们的购物袋哦，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其实打开是悠悠卡。
蔡英文的募款小物强调推广台湾农产品，帮助本土小农，极受欢迎的辣鹰粉的内容物就是台湾新竹米粉， 小物名称将米粉与鹰粉结合，只要捐款达台币1450元，就可以获得一组。
那辣鹰粉有分第一个是辣椒酱的，第二个是冻蒜版，辣椒酱里面加了蒜头口味的不一样的味道的。那除了说这个辣鹰粉的组合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三盒的鹰粉，那个像米粉的杯面，类似像这样三个组合的。
蔡英文连任办公室推出的募款小物品项超过10种，而民进党党部也推出了2款小物来助阵，其中之一就是这款2020版的飞行夹克。党部发言人刘康燕说，
我们又再推出了2020的版本，那可以看到手臂两旁有不同的徽章，包括以象征蔡英文总统的老鹰的徽章，还有以象征护国神山以玉山为主的徽章。那么第二个竞选小物就是青春面膜，每一天只要撕这个面膜或只要是使用这个肥皂，都可以想到我们的诉求。
台湾大选选战走向多元化发展与连结，募款小物的功用除了募集竞选经费之外，也与慈善机构或者是本土产业结合，化为造福社会的动力，不但帮助弱势团体，同时也强化候选人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来说，台湾深厚的文创实力也在竞选小物的推陈出新上展露无遗。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视频应用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近来受到许多美国年轻人的欢迎，但最近也因国家安全风险而受到美国当局的调查。许多人同时担心 TikTok 的母公司是位于北京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 TikTok 有可能受其影响对内容进行审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采访了一些社交媒体观察者，就看来正在风靡全球的抖音现象。我们来听听这些观察人士如何看近来围绕抖音和 TikTok 的争议。
纽约时报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最近曝光有关新疆在教育营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之后，美国少女费罗莎·阿奇兹在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上传关注新疆穆斯林遭遇的短视频，稍后她的 TikTok 账户被短暂封号。 TikTok 后来向阿奇兹道歉，称封号是人为错误。一些美国政界人士担心 TikTok 输出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审查，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久前，美国当局对 TikTok 及其在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启动了国家安全调查。
美国启动对抖音的这个安全调查，可能是因为 TikTok 抖音的这种模式在海外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潮。我们知道抖音有2个版本，在国外叫 TikTok， 国内叫抖音，国内的是看不到就是国外的那个 TikTok， 但是他们的形式在我看来都很相像，都是一些网友自制或者是专业团队制作的小段子，非常的搞笑，非常离奇，非常有创意。这一股风潮可以算是中国的段子文化向海外扩展的一个经典案例吧。那么显然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很意外的以抖音这种形式展现出的软实力可能也比较担心，因为这种段子文化它有点像病毒式的传播，它可以让人刷手机不停地刷3-4个小时，它所孕育的那种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内涵也让西方感觉到有一些担心，或者心理上会有一些失落，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很专制的国家，他怎么会有一个文化产品在国外引领风潮？这个可能引起他们的警觉。
我要讲的是抖音为什么会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主要是他们利用一些模板的方式去引导用户生成一些欢乐的、有趣的、有传播效果的这种 MTV， 就是带音乐背景的小短片。有不断循环洗脑的效果，这样的欢乐气氛下可以对人实行一种叫做洗脑效果，就是透过不断重复的轻松的方式去传播。这个在学术上面有一个说法叫做认知轻松度，当你处于轻松的认知的环境底下，所有东西你都会接受毫不怀疑，让你看起来所有东西都是舒服的，都是对的。 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就是洗脑的理论基础。所以我相信抖音如果利用这个方式的话，我相信能对整整一下一代的美国年轻人进行洗脑，会导致美国传统价值的崩溃，让更多美国年轻人崇拜共产主义，或者是对共产主义放松戒备心，甚至崇拜威权主义，让美国的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被共产主义侵蚀。
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向美国当局保证 TikTok 处理的个人数据安全的储存在美国，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那么抖音用户的个人信息能够得到这样的保证吗？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抖音肯定是不值得相信的，因为他今日头条的起家就是在侵犯版权嘛，侵犯了很多媒体的版权，再是他们整个字节跳动能发展如此之快的主要原因嘛。对，这一块我肯定是担心的。
一些美国参议员不久前在一次听证会上重点讨论了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的重大风险，一些观察人士对于抖音视频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发表了看法。
当然如果是用西方言论自由的标准来看抖音的话，那就正如美国国会让抖音的总裁去出席听证，他根本就不去一样，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这里面的审查实在是太多了。无论是国内什么打假的徐晓东啊，还是发表一些常识性演说的像陈秋实，他们都被封杀，所以我想抖音不出席听证会也是非常明智的。那么所以现在美国国会把它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
你可以去做轻松娱乐的话题，但是你触及到社会创新、社会改革或政治改革的话，他坚决不让你提到，所以这一直是他们审查这样的结果。所以抖音也不可能跳出他们这一套宣传策略，一定会是服从这套宣传策略去做他们能做的事情。
针对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在对 TikTok 处理个人资料的安全性进行的调查，该公司表示 TikTok 美国用户的数据完整的储存在美国境内，但在新加坡有一个备份，并强调中国政府对抖音国际版 TikTok 没有司法管辖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俄罗斯与中国联手对抗美国之际，民调显示对美国有好感的俄罗斯民众人数大幅提升，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看法好转发生在去年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多数俄罗斯民众仍正面看待中国，但反感中国的人数也出现上升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在12月中下旬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现在几乎有一半的俄罗斯民众表示对西方拥有好感，这一数字与一年多前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从2018年5月份的20%急剧上升到了目前的47%，对欧盟拥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也从28%大幅上升到了52%。反感西方的人数比例虽然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已经大幅减少。反感美国的人数比例从2018年5月份时的69%减少到了今天的41%。反感欧盟的人数比例从55%下降到了34%。与西方相比，俄罗斯民众正面看待中国的人数比例继续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目前能够达到72%，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为18%。但一个最新的迹象是，反感中国的人数出现上升的趋势，特别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上升了3个百分点，从2018年9月份时的3%上升到了目前的6%。总体上，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同样增加了3个百分点，从9% 增加到了12%。近些年来，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印象一直不好，把中国视为友好国家。2014年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后，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反感度跌到了最低点。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2015年1月时，对美国持反感的人数比例当时高达81%，认为美俄之间相互为敌的人数比例同样高达42%。列瓦达中心说，造成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看法发生转变的拐点，发生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时。2018年的6月到7月期间，俄罗斯主办了世界杯足球赛，俄罗斯当时简化球迷和游客入境手续。在那段时间里，普京当局对社会和反对派的打压行动也非常收敛。在莫斯科和其他的一些城市，当局极力营造宽松的节日狂欢气氛。列瓦达中心说，2018年7月就已经注意到了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发生转变，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经从2018年1月份时的25%大幅上升到了7月份时的42%，反感美国的人数比例则从2018年1月份时的52%下降到了40%。列瓦达中心的学者说，从2017年起，俄罗斯民众对西方看法逐渐朝好的方向转变，尽管这一趋势比较缓慢，并不稳固，出现过反复，因为人们都期待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能够变好。除了世界杯的因素外，2018年7月美俄领导人的赫尔辛基峰会，以及美俄、俄法和俄德领导人后来的其他一些会晤，也都推动了俄罗斯民众对美国和欧盟看法转好。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俄罗斯民众仍然把中国看成最友好的国家，但民众的态度非常容易发生改变，因为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宣传机器能发挥关键影响。舍夫佐娃说，民众态度和心情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节目以及宣传机器的左右和影响。如果民众对欧洲和西方的态度能够在1年的时间里发生很大的变化，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同样也会很容易发生改变。列瓦达中心说，这些民调的结果也反映了民众对普京当局外交政策的一种支持。但另一方面，民调所说的对西方国家看法负面，并不等于普通的俄罗斯人与普通的美国人与普通的欧洲人之间的关系变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正式进入2020大选年之际，各个总统参选人陆续公布了自己在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募款成绩。这些募款数字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竞选态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报道。
那首先跟我们讲讲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个2019年第四季度的这个募款成绩呢？
正如你刚刚所说的，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2020年，也就是正式进入了大选年啊。那么今天距离初选的第一场投票，也就是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还有刚好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所以可以说现在大选，尤其是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所公布的募款的数据呢，因此就格外的引人注目哈。另外，2019年第四季度的募款成绩呢，是在初选正式开始投票之前所公布的最后一个募款成绩。那么，它就体现出来各个总统参选人是带着怎样的资源和竞选态势进入到大选年的。那么，这也会影响到选民的信心和他们的判断，从而影响到大选的结果哈。所以，因此就非常重要。不过，这里要说的是，我们目前只知道各个总统参选人所募款的总额，那么具体的这个募款的情况还有现金流的情况，需要等到1月30号这个最后的这个报告出炉之后，我们才能知道。
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看来各个参选人第四季度这个募款的成绩？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总统方面好了。那么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周四公布，他在2019年第四季度总共募款4600万。这是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竞选周期里面表现最好的一次募款表现。那么他的竞选经理就将这个归因是在国会对他所进行的弹劾造成这种反向的刺激作用哈。我们看到在国会众议院宣布对特朗普总统进行正式的弹劾调查的当天，特朗普的竞选网站上就收到了超过300万的捐款。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的账户里面是有1亿270万美金，是所有参选人里面最多的，所以可以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弹药是非常充足的哈。再加上目前的这个经济数据也还不错，那么美中贸易协定的这个第一阶段的协定也即将签署，所以可以说特朗普总统虽然现在有弹劾案缠身，但是他还是以一个相对很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进入到了2020年的大选年。那么在民主党的方面呢，2019年最后一个募款最后一个季度的募款排名第一的依旧是参议员桑德斯，那么他总共是募到了3450万，这也是他在这个竞选周期里面最好的一次募款成绩。我们知道桑德斯是完全依靠小额的个人捐款，他从宣布参选到现在总共收到了500万笔捐款，那么每笔捐款的平均额是18美金，所以他就靠着这样的小额捐款能够累积出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这个募款总额哈，也可以体现出来他在基层民众当中的一个人气。那排名第二的是前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蒂吉格，那么他在第四季度是总共募到了2470万，这是他的一个次好成绩，稍微少于他在第二季度所募到的这个2480万的成绩。排名第三的是前副总统拜登，他在第四季度总共募款2270万，这也是他在这届选战当中最好的一个募款成绩。拜登前一段时间的募款非常疲软哈，他在第三季度甚至出现了这个入不敷出的状况，这就造成很多人当时在担心拜登的竞选的潜力和他竞选的前景。那么第四季度这样的一个募款成绩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回升哈，而且不仅是在募款上，在民调上拜登在第四季度也有所回升。他的竞选经理就表示，这也是得益于特朗普总统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持续不断的攻击拜登和他的儿子，那么再加上这个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都促使拜登的支持者更加踊跃的捐款给他。我们看到在弹劾期间，拜登每天在网上所收到的这个捐款的这个平均额哈，是弹劾开始之前的增长了121%。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一场弹劾案在募款上不仅是帮助了特朗普总统，也帮助了拜登哈。另外，拜登的回弹也跟哈里斯和欧洛克这两个参选人的退选有关，这两个参选人此前也是比较偏温和派的立场，那么他们退选了之后呢，他们的一些支持者还有捐款人是转而是支持了这个前副总统拜登。跟拜登的境遇正好相反的是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我们看到在第四季度沃伦的民调有所下降哈，从以前的第二位是跌至第三位，那么他在募款上也是相对有所疲软，他在第四季度总共募款2120万，在民主党当中排名只是第四位。他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他遭受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全民医保的这个攻击哈。另外桑德斯的心脏病好了之后，以往在桑德斯和沃伦之间游移的这些进步派的选民有一些选择了这个桑德斯，因为毕竟桑德斯是进步派的这个老牌的旗手，而且在进步派的立场上更为坚定哈。整体而言，我们看到民主党的竞选阵营的第一梯队这四个人都展现出很强的募款实力，而且他们所募到的钱加起来也是远超特朗普总统，那么这就反映出来在这一届选战当中民主党的选民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不仅第一届这个就是第一梯队的选民，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商人杨安泽，那么他在这个2019年的第四季度也是取得了1650万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募款成绩，所以这都可以反映出来这个民主党选民的这个夺回白宫的这样的一种热情和积极性哈。另外我们看到像沃伦跟这个拜登之间选情的这个上上下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民主党的初选目前还处在一个变数很大的阶段，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赢家。
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在民调之中是不是也有体现？
没错，如果我们看全国民调的话，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拜登，排名第二的是桑德斯，排名第三的是这沃伦，排名第四的是布蒂吉格。但是如果我们看最早投票的几个州，也是非常关键的这四个早投票的州哈，像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布蒂吉格和桑德斯是分别位列第一名的，而这个
这个拜登的只排名第三，沃伦排名第四。但是在这个另外两个早投票的州，比如说南卡罗来纳州和内华达州呢，则是由拜登来领跑。所以这四个人看上去都有机会，而且这四个人目前都有很强的这个募款的实力，弹药都非常的充足。那么这就证明在2020年的大选阶段，这个民主党的初选注定会是一场旷日持久而且非常激烈的争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中西部小州爱奥华是美国第一个对民主党候选人进行提名，决定谁将在2020年11月总统大选中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进行角逐的州。这个州不像其他许多州那样人口稠密或多样化，在二月的爱奥华州党团会议上，选民将聚集一堂，决定他们的首选候选人。这既可能推动政治竞选向前发展，也可能预示着未来会出现的麻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当冬季气温下降时，赢得爱奥华州选民民心的竞选活动升温。
我喜欢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季。
达雷尔·莫夫是数百名在严寒中排队的人之一，他们等着观看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在当地一所大学演讲。布蒂吉格在爱奥华州的总统竞选人民调中支持率很高。虽然华盛顿聚焦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但莫夫说他心中还有其他问题。
此时我们将如何维护世界安全？我认为人们很担心爱奥华州的气候，这将是另一个主要的担忧。
莫夫说，爱荷华州人希望参选人谈论对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仔细听参选人实际上在说些什么，我们衡量一下，认为他们实际上在担任总统方面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整个爱荷华州正处于一个梦幻般的摇摆过程。
我现在可能倾向于布蒂吉格，但拜登可能是我会继续关注的人，还有艾米·克洛布查尔。
离爱荷华州人做出决定只有几周的时间了，参选人已经快没有时间赢得选民了。
你开始看到竞选中一些人上升，一些人下降，也许我们会看到一些人退出竞选，或者至少不在爱荷华州竞选，所以它变得有趣起来。
政治学教授蒂莫西·哈格尔预计，民主党党团成员的投票率高于共和党，因为民主党的总统竞选包括多种可能性，而共和党提名人几乎已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他们共和党的投票率可能会很低，比他们中期选举的投票率要高，但是在总统选举年内仍然不高。然而对民主党来说，尤其是鉴于在爱奥华州有一场相当激烈的竞争，我们再次看到民调的波动，以及谁似乎领先，还有所有一切，这将刺激投票率。尤其民主党人可能击败特朗普这一点，让人感到兴奋。
我从一开始就支持拜登，我认为他是在政府中经验最丰富的最佳人选。
威廉·克莱顿从威斯康辛州前往爱奥华州杜布克，参加前副总统拜登的竞选活动，他想要一个能在他居住的农村地区击败特朗普总统的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管怎样都一直支持他，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喜欢他。
达雷尔·莫夫说，他担心进步派竞选者，比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或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十一月全国投票时可能无法当选。
在大选中有非常多的人处于中间，他们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候选人是否过于极端来做决定。
桑德斯最近驳斥了这种担忧。
不管批评我的人可能会说什么，我们争取的议程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激进的议程，这是美国人民想要的。
民主党参选人还可以在2月3日之前向爱奥华州的选民陈述他们的观点。美国之音法拉报爱奥华州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